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位湖南省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真相告诉亲朋好友，人们念真言都得了大福报。请听这位学员讲的故事。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我身体有几种病，心绞痛、急性耳膜炎穿孔转慢性、手脚麻木、颈椎骨质增生、妇科病等，大小医院都看了没好，病越来越重，真是度日如年。一天有位同事到我家，拿来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叫我看。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病都好了。27年了，我没吃过一片药，平稳地走到今天。在中共迫害的高压下，我没有被吓倒，天天照样学法练功，把大法真相告诉民众。我讲讲近几年发生在亲友身上的奇迹。我儿子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，已经是晚期了。他在医院动手术，把肺切除了1/3，医生说恐怕只能活个把月了。当时他家里人还有同学都在医院里，听到这个噩耗都大哭起来，毕竟他太年轻了，才40多岁。儿子回家后给我讲了这个事儿，我对儿子说，你赶快叫他家人同学在场的人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出现奇迹。过了一天，我又把转法轮书拿去叫儿子的同事学法，同时让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现在10多年过去了，儿子同事的身体一直很好，他经常来我家，也总是说，我和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一命。我有个侄媳，结婚几年了没生孩子，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他们夫妻都有病，所以没孩子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到另一家医院去做试管婴儿，花了几万元也没成功。有一年过年，他们到我家来拜年，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帮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，又教他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很相信我说的。回家后就2个月，他们就打来电话报喜，说怀上孩子了，当年11月就生了一个女儿， 非常漂亮可爱，他们全家人都诚心感谢伟大的师父。早几年，我儿子臀关节积水四次，前三次臀内积水抽了就好了，第四次医生说必须做手术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女儿回来告诉我说，我弟明天做手术。下午我就带着大法真相去了医院，告诉儿子，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好了就不用做手术了。当时儿子的脚还不能下地，到了凌晨两点，儿子下床去小便，他的脚竟然不痛了。第二天早上八点，医生叫我儿子去做手术，儿子说，我已经好了，不用做了。医生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说，昨天都不能下地，一晚上就好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儿子下地走了一圈，同病室的人都说，真是好了。这又是一个奇迹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了我儿子，我们节省了好几万元的手术费。今年3月12日，儿子的双腿突然肿了，晚上到医院挂急诊，在急诊室住了三天，晚上睡觉时，儿子突然气管堵塞，差点要了命，经抢救后转到重症病房，之后做了一个小手术，住了24天没有好转，非常危险，女儿说要求转院。儿子转院的第二天我去看他，他见到我就哭了，我说，你别哭，还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会帮你，你会好的。他每天时时在念，很快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儿子在医院经过三次生死关，还有儿子的同事，我老伴儿，他们都是在危难时相信大法师父会救自己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化险为夷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，我们全家人都感谢师父的无量洪恩。我儿子和女儿经常买水果回家敬师父，每年过年他们都回家，首先敬上水果给师父拜年，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。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，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、系主任。2010年2月，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，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，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。悲苦愤懑之时，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，读完一遍《转法轮》后，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，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，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，教人做好人，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。阮博士说，
当我再次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，于是又读了第三遍。之后我发现，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，脊柱已康复，我能站起来了。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，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。有一位老人，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，40多天昏迷不醒。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。老人被唤醒了，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，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。老人的变化让医生、护士、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。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。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，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，右侧肺叶只剩一点。走入大法修炼后，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，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。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，不幸得了乳腺癌，癌症扩散后，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，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。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，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，摔在地上安然无恙。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，窗玻璃都被震碎了，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。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，是著名医学专家，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，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，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，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。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，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，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，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，普遍身强体健，心性道德提升。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。早在1998年，在北京、武汉、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，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.9%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医院是为人治病的地方，今天将讲述一位医生在医院里见证的不同奇迹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我爱生气，上火，身体很糟糕，三天两头感冒，得了很多的病，还有乳腺增生，长了包块。我经常吃药打针，后来一个月输两次液也不管用。为了治病，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，身体也没有好转。1997年元旦放长假，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，说是讲佛法的。我一连去看了几天，是法轮功。之前我看过许多佛教的书，可法轮功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、没看过的，却深深打动了我。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我修炼不到半个月，身上的病全好了，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，不治而愈了。而且我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 所以有超常的奇迹。我非常高兴，这更促使我要好好按照大法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。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，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，不给我串休时间也并不在意。以前的我贪小便宜，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、20元，给多少拿多少，还把科里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。现在我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。有一次，一位从农村来的老人到医院看病，钱不够，我马上给老人60元钱。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，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，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，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。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，也不生气。好几天过去了，我照样工作，根本没提这事。院长看我真不生气，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，赞扬我说可以啊。然而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，残酷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，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，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我2年的工资。我们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，我3次被抓，2次被非法劳教，我们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。后来我原工作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，我才继续了我的医务工作。有一阶段我在一家小医院工作，有一天妇科大夫买东西来看我，大意是让我配合工作。我明确告诉他，我不做假报告，但我能配合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。当时那个 B 超虽然不清晰，可我看到征象马上就能断病。这位妇科大夫按照我的报告治疗，效果很好，连我自己都很惊讶。我想是因为我秉持着真善忍行医，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。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，每到一家医院，我都郑重地跟领导说，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，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，可我不打假报告，但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。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，那里的老年人比较多，患脑血栓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的也比较多，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，有的儿女不在身边，无人照顾，非常可怜。我每每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中说的，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、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我把医院的老人都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，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，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、扶下床，有时给穿鞋，亲自推轮椅，把病人交给护士。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，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。有一天，一位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，大夫，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，你有大碍啊。我说，我没有做什么呀。她说，你不只是对我们好，对谁都好，你是不是有信仰啊？我说，是，我信法轮大法。他说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讲爱。我说， 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，对谁都好，没有分别。另一个女士说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，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，现在就是末法时期，神佛来救人，我们的师父来了，传宇宙大法，救度天下苍生。有一些得重病的人，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会好，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。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，查出子宫肌瘤，瘤子很大，就做了手术，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，发现有癌细胞。他找到我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沈阳医大让我全切，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，我这不成男人了吗？我说，别着急，我帮你想办法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你回家恭敬地念，多念，你一定会好，佛法无边。我看他有顾虑，就接着说，念四个月好了，你无比幸运，不好你也不吃亏，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。他同意了。那时是十月份，隔年三月他来了，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。他给我买了一箱奶，我回请他吃了一顿饭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，主任在那儿坐，我在那儿看，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，说肚子长一个包块，看内科转到妇科。主任看后说，哎呀，还真有东西，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。主任说，别做手术了，伤着肠子就麻烦了，上沈阳医大吧。这妇女伤心地说，我没有钱，我是嫁到这儿的，我和丈夫离婚了，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十分理解和同情她，心想我得帮她。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她说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？她说没入过。我说那更好，听说过法轮功吗？说听说过。我说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。他说他没时间。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善报，你试一试吧，保证行。说完后，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，并对他说，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，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，证实一下你念这九个字的结果。三个半月时，这位女士来了，还去做了一个 B 超，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，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。主任问，做手术了？他说没有。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位患者看着我，指着我，对着主任说，我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，想给他个见证，看到他身体好了，我非常欣慰，在心里感恩师父。还有一个17、18岁的小姑娘，做颈动脉彩超检查，得了颈动脉炎，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。我问她治疗过没有，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，说治不了。我说，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， 阿姨听了都受不了，你学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能救你。小姑娘说，她姑姑学法轮功，她妈妈不让她学。后来她妈妈也来做彩超，我对她妈妈说，你孩子病挺重啊，只有法轮功才能救她。她妈妈说她不相信，我说，只要能救孩子，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，错过你会后悔的。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，让他姑姑带着他学，看一看怎么样。他没表态。后来，这位小姑娘又来看我，她退出了少先队，表示自己做主，要跟她姑姑学法练功。事隔也就半个多月，小孩又来医院复查，两侧颈动脉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2/3以上。孩子激动地说，这不是奇迹吗？我执行医生工作时，发现像这样的事太多了，举不胜举。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，可以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有缘的患者，让他们得救，我感到无比荣耀。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90年代，我在我们乡政府的所在地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，因为身体不好，艰难地维持经营。那时我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，特别是脑神经痛，疼起来就一宿一宿地不睡觉，疼大劲儿了就撞墙。我被病折磨得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就像刀刻的一样。1998年，我的亲家跟我说了3次让我练法轮功。我一想，人家也是为我好，就上他家去了，在他家听师父讲法。我越听越愿意听，回家之后我就能睡着觉了，走路还一身轻。大法的神奇美好，我切身地体会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开着电动车去乡下甩货，走到中途，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棍儿，一只眼睛瞎了。他的老伴儿得了帕金森病，挎着他的胳膊浑身颤抖，两个人在道上吃力地走着。都是10里8村的乡亲，看着都有点面熟。我一看他俩这个可怜，就把车停下来了， 走过去问老太太，你还信不信主了？她说还信呢。我说你信了多少年了？她说有年头了。我问好不好使呀？她说不好使，干信也不好使呀。我说我给你一个护身符，你就照着上面的字诚心念，也别求啥，病就能好。他想了想说行，说完就走了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也没看着他，就想这老太太咋回事呢，还能不能有了。我马上又打住了这不好的念头。动了这一念之后，下个赶集日我在路旁就看见他了。我跟他说，哎呀，你这老太太，我可想你了，还惦记着你病好没好呢。他说你看我这不是好了吗？他拎着很沉的东西，跟以前判若两人。他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念了21天就好利索了。这是大法展现的奇迹，我们为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而高兴。我的姑爷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部，他住在我的2楼楼上。有一天，一位拄着双拐的大哥来到这里修车，我一看他走路费劲，就说大哥，你等着我去楼上给你招呼修车师傅。在他等着修车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大哥，我告诉你点事，你相不相信？他说大妹子，你说啥事？我说我给你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你按上面的字诚心的念，对你的腿有帮助，你也别求什么，没事就念。后来他真的按照我告诉他的做了，扔掉了双拐。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他开车回家，有一段路被大雪覆盖，眼瞅着就过不去了。这时对面又来了一辆车，躲又没地方躲，他把心一横，心想爱咋地咋地，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往前开，不知道咋走的就过去了，他自己都觉得神奇。其实就是世人认同大法好，大法就会展现超常的一面。我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常年吃药，药换了一种又一种，可就是不见好。我告诉她诚念九字真言，母亲相信了，念来念去，母亲的心脏病就好了，不再吃药。她活了97岁的高龄离世的。如果没有大法的护佑，他是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的，这都是大法带给人的福报。这都是我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例，写出这些故事，以此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愿善良的人们都能同化大法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。 我是一名公安警察，现已退休，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，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，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，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。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，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，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，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。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？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？要知道，中共自篡权以来，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，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，以权代法，践踏法律，践踏人权，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。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，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，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。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，领导夸奖你，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。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，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，我已不在人世了。真是痛心，真是后悔，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，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，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，既害了自己，也连累了家人，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，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，请一定以我为戒，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写的教训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宇宙的天理。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，谁也不敢干坏事了，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。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，报应才有现世现报，隔时相报，隔世相报，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，并及时向神佛忏悔，将功补过的，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，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。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，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，而不是宇宙的天理。你想想，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，却仍坚如磐石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？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？一旦恶报降临之时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。你的领导，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，最多来看望你一下。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，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，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。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。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，在面对大法弟子时，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，请吸取我的教训，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，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。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，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。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，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，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。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，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。福德多，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，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，包括家庭是否幸福，甚至子女如何。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，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。 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。宇宙是公平的，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，做坏事就要偿还，今生不还，下生还，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。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，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，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，对哪些生命不好。因果报应，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。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，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，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，大法师父佛恩浩荡，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，只要弃恶从善，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，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，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，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就会得福报。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，就是机会，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，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。铭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尽快三退，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，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，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。
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，男女有别，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。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，滋养人的本性，节制人的欲望，趋利避害，若任情尽性，放纵欲望，就必定危险，甚至毁灭。只有守礼，控制欲望，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，才能少犯错，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。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。守礼以防乱，引过推让。西周时期，周宣王的姜王后，齐侯的女儿，贤而有德，凡事非礼不言，非礼不做。有一天，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，姜后便脱去官服，摘下头饰等物，穿上罪人之衣，跪在外，派人去告诉宣王道：“妾之淫心，使君王失礼，君王好色而忘德，是乱的开始，这乱因我而起，请大王降罪于我。”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，说道：“是寡人不得，这是我的过错，不是你的过错。”周宣王从此早朝，勤于政事，造福百姓，使国家兴盛，史称西周中兴之君。姜后威仪有德性，守礼引过推让，使宣王悔悟。常言道：“君王有贤妃，国家兴旺，后宫安定， 家有贤妻，夫人子孝，家庭幸福。臣有贤事，不忘其本，不失其道。人有良朋，增至议会，少行弯路。晋祠同辇，以礼陈君。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，楼烦人，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，汉成帝的嫔妃。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，越季校尉班旷之女，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，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，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。班婕妤貌美，贤德识礼，深得汉成帝的宠爱。有一次，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，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。班婕妤劝谏成帝说，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，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，是不是与夏、商、周三代末主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，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、好色忘德的事，应以此为戒。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，就离开了。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，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，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。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，沉迷于酒色，樊姬不食野味，对月梳头见楚庄王，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，最终丧命，无人继承皇位。班婕妤修身节行，以礼治欲，守礼而行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，毁了自己。据《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唐明皇创作了《霓裳羽衣曲》后，训练宫女，让她们载歌载舞，用于娱乐，却疏于朝政，导致安史之乱。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，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，他们放纵欲望，沉醉于歌舞中，玩物而丧志，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，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，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，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，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。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，才能永远满足。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。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，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，曾几次燃起烽火，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。这里有位美人，不管大王赏千金，封父亲兄弟官爵，也不看大王一眼。春秋时期，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，随夫人嫁到楚国。有一天，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，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，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，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，依然缓步往前走着。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，感到十分诧异，大声说道，正在行走的美人，请你看我一下。郑瑁没有抬头。成王说，美人， 你看我一眼，我封你为夫人。”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。成王又说：“美人，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，我赐给你千金，封你父亲兄弟官爵。”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，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。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：“夫人，在后宫是高位，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，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，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？”郑瑁回答道：“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，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，臣妾去看，这有违礼仪。臣妾不抬头看，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，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，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。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，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？”郑瑁不慕名利，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，当即封他为夫人。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。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，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，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，接人应物，把握尺度，遵礼而行，淡然处事，蓄养自己的精气神。七夕节也称七巧节、七巧节、七解旦，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，拥有织女般的巧手，得牛郎忠贞的郎君，家庭婚姻幸福美满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：“明天是情人节，我姨，指 A 的妻子，给你买花吗？” A 说：“我们老夫老妻的，就没那么浪漫了。”女同事接着说：“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？” A 严厉地说：“可不要开这玩笑。”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：“师父，你脸红扑扑的，我只想亲你一下。” A 正色道：“不要胡说。”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，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，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。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，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。 C 到了小叔子家，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， C 从心底发出一念：“坐那儿别动。”小叔像被定住一样，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。人间清流，超脱物欲，以苦为乐。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，被人欺负，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，凡事自己动手做，独立完成，哪怕费很多周折，花些冤枉钱，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。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，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，B 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，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，如何购买建材等等。一次卧室的灯坏了，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。有时候半夜没电，家里洗澡水阀坏了，浴室换气扇坏了，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，从设计找装修工人，购买建材到施工，小到一粒沙灰，大到家具电器等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。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，孩子在他爸爸那里 学习室倒数几名，必看管一个月后，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，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，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。B 说，在大法的熔炼下，我们生活节约简单，超脱物欲，以苦为乐，能够有担当，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